鳌拜、召集班布尔善、季氏等人在府里商议如何谋逆篡位的大计。班布尔善出了个主意，说让个人啊都在左手写一个字儿，然后他喊一二三，一齐伸开手，看看大家的意见一致不一致。结果呀，他们在场的九个人写的都是一个杀字。鳌拜一看来了精神，非常的高兴啊，说你们都是我的心腹，看来咱们真是不谋而合呀。坐在一旁的季氏看了班布尔善一眼，问他，班公，刚才你说的三威，兄弟听了真有点毛骨悚然呐。既然我们所见略同，那就请班公再详细讲讲究竟怎么个办法。班布尔善不无得意的笑了笑，哈哈，这说来简单，无外乎废毒善三个字儿。木里马低头想了想说，哎，我说班大人，你说的这个废跟善那不是一码事吗？哎，哈哈，岂止不一样呢，嘿，差的简直是太远了。废掉与毒死之后所立的仍然是爱新觉罗氏，可善就不一样了，善就是禅让，到那个时候恐怕鳌公就得出来收拾残局喽。鳌拜一听不由心里扑扑通通直跳啊，这是他梦寐以求的事啊，心里非常的高兴，但是脸上却没表现出来，还在那儿假装清白啊，摆摆手说，哎，可不能这么说呀，鳌拜之所以出此下策，实在是因为当今皇上昏幼无知，受群小于蒙蔽，又嫉贤妒能，鳌拜欲行大计并不是为我一姓一己之荣着想啊，所以我以为这个善字嘛就免了吧，况且鳌拜世受皇恩，于心何忍呢。班布尔善却轻轻一笑说，哈哈，中堂，天与福取反受其咎，老天爷给你的你不去拿，说不定哪天是要倒霉的，中堂不可操妇人之仁，误了天下苍生。鳌拜却说，自古龙凤有种，鳌拜德薄能显，出身微末，还是我们公推一人为主好些。班布尔善见他如此装腔作势，生搬硬套三国，心中暗自好笑，嘴上却说，陈胜为王曾云，帝王将相宁有种乎，今中堂之处境，退则不生，进则可成，并没选择的余地呀。况且中堂总揽朝纲，天与人归，又何必疑虑重重呢？这一番慷慨陈词说的人人精神抖擞，木里马在一旁不由心中一阵燥热呀，他激动不已，心中暗想，好啊，如果我的哥哥要是能当了皇上，那我最起码也是个郡王亲王啊。想到这儿，他把袖子一挽，好，刚说了一个好字，见鳌拜不动声色，他都不敢往下接着说了。鳌拜不吭声，那算是默许了，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善法了。此时人们才意识到，班布尔善的确是蓄谋已久啊，成竹在胸，都佩服他的工于心计。班布尔善朝太地图点点头说，哈哈，这也罢了，不论用什么法子成功便好，就眼前而论，我以为最要紧的嘛有三件事。鳌拜急忙接过话茬说，请班老夫子详细说说。第一， 中堂可修书三封，分别寄给吴三桂、耿精忠、尚可喜，微微表露一下对朝廷的不满之意，点到为好，不必深说。第二嘛，巡防衙门掌握着进宫外守卫大权，还有九门提督吴六一，要派一个妥当的人去收买他。即使不能把他收买过来为我所用，只要他能守中立，那就是好的。第三嘛，乾清宫是老三处置军务政务的重地，素卫侍臣一定要派最靠得住的人去。纪氏接过话茬笑着说，哎呀，班老夫子，你这三条可谓是神算无疑呀、啊！有了这么三条，不论大事缓刑急刑，大权在握，可说是胜券可操啊。班布尔善笑了笑说，哈哈哈，至于大事如何着手，还需要再议，看来今天晚上是难以说完的啦。说着给鳌拜递了个眼色，鳌拜明白了，摆了摆手说，好吧，今儿个大家都乏了，就先说到这儿。就这样，一条谋逆篡位的计谋形成了。咱们按下他们这边的事儿，翻回头来再说康熙。康熙在文华殿召见了魏东亭、索额图和熊次履之后啊，由孙殿臣和张万强护送着回到了养心殿，早有苏妈妈姑冒雨接着。想起刚才的情景，康熙真有点后怕呢，可是又颇有点得意，紧张、兴奋、焦躁、激动，各种情绪在心中搅动，就像打翻了五味瓶似的，酸甜苦辣麻酥咸俱全。苏麻辣姑为他除了官服，只穿了一件石青色的夹袍，他顿时觉得身心都舒展多了，躺在软榻上，头枕着双手，目光炯炯的看着殿顶的造景出神。苏麻辣姑站在一旁看着，心中暗想，一个14岁的人就这样的沉稳老练，真是难为他了，也多亏了武先生教授有方啊。看着看着他也出神了，康熙一连叫了他两遍他都没听见。苏麻辣姑，苏麻辣姑啊啊啊啊，主子你叫我，哈哈，我看你在那直出神，想什么呢？我是在想武先生真是高风亮节呀，实在令人钦佩。康熙笑了笑说，哈哈，朕早就看出来了，是不是你倾心于他呀？怎么样，能不能从实对朕说说？苏麻辣姑一下子脸红了，半天才说，哎呀，主子，奴才没有选择的权利呀，一切都听皇上的。
哦，呵呵，是吗？那好啊，那朕就给你做这个主了。
只是，
哦，
只是什么？只是奴才身在其极呀。
苏麻辣姑那个意思啊，康熙明白，那个年代按照满族的规矩啊，那是满汉不通婚的，所以苏麻辣姑担心自己喜欢武先生，那不白搭吗？他是个汉人，我是个满人、旗人，那怎么办呢？康熙听了，摆了摆手说：“哈，这你就不用担心了。祖宗旧训也并不是不可改动的嘛。就说吴三桂的儿子吴应熊吧，他不也是汉人吗？那不是照样做了额驸？从今以后啊。”这么着，干脆你就叫婉娘得了，这是个汉人的名字。不过眼下也不是说这事儿的时候， 这事儿得往后放一放。眼下朕还有一件差事，要紧的差事，要你去办呢。苏木纳姑一听有正经差事，就想跪下。康熙摆摆手说：“行了行了，不用这些规矩了，这跪来跪去的，还怎么说事儿啊？”苏麻辣姑这才笑着站起身来。康熙端起桌上的凉茶喝了两口，才说：“婉娘，这马上又要开科了，听武先生的意思，好像他还要下场应试，你呢得想法子劝阻他。鳌拜他们正在找他呢，要是撞到网里，那可不是玩的。不过这话你得说得婉转一点，又不能漏了朕的身份，又得让武先生听明白。好在他还是听你的话的。”苏麻辣姑急忙躬身回答：“是，奴才一定尽力去办。”两个人正说着话呢，太监张万强进来了，给康熙请了个安，说：“皇上，太皇太后已经起驾往这边来了。”康熙一听，不由吃了一惊，这已经亥初时刻了，天又这么晚了，能有什么要紧事呢？张万强接过话茬说：“哦，外边的雨下得小了点了，刚才慈宁宫的赵秉正打发小太监过来传一旨，奴才也不知有什么事儿。”康熙急忙起身出门迎接，只见雨地里两行玻璃风灯由远及近走过来了，苏麻辣姑打着伞站在康熙身后迎驾。太皇太后颤颤巍巍的扶着两个宫女的肩头进了大殿，坐下之后，康熙急忙给祖母施礼：“给皇祖母请安。”“哎呀，外边下着雨，皇祖母有什么事儿，只管吩咐一声，孙子过去就是了，何必还亲自过来呢？”“哈哈哈，整整一后晌没见着皇帝了，心里头惦记着，又听说皇帝夜里还在文华殿办事儿。哎呦，任凭再关紧的事儿，身子骨是最要紧的。怎么样，晚膳可进得好？”那年月呀，皇家说话呢都是有讲究的，吃饭不能说吃饭，得说用膳进膳，得说用和进。苏麻辣姑听了太皇太后老佛爷的话，急忙跪下说：“回老佛爷话，万岁爷今天晚膳进得香，进了两碗精米饭，一块春卷。”太皇太后笑呵呵地说：“哈哈哈哈，好，起来吧。皇帝如果进得不香，你只管叫人到我的小厨房让他们现做。”“是，奴才记下了。”康熙接着太皇太后刚才的话说：“祖母，刚才在文华殿召见了索额图、熊次履和小卫子，已经晋封小卫子为三等侍卫了。”太皇太后点了点头：“嗯，好啊，我瞧着索额图和熊次履都是忠臣，小卫子也是个好样的。不过据我看来，皇帝你还缺着一个人呢。”康熙一听感到有点莫名其妙，还缺一个人，缺什么人呢？就笑着问：“哈哈，求老佛爷明示。”太皇太后笑呵呵地说：“怎么，皇帝你就没想到要重用九门提督吴六一呢？”一听说吴六一这个名字，康熙不由心头一动：“是啊，在京城九门提督只是个从三品的官职，要说呢职位并不高，但是这个职务啊，统辖着德胜、安定、正阳、崇文、宣武、朝阳、府城、东直和西直门的防务啊，那是最要紧的差事了。”吴六一字号铁盖，素称京华怪人，这一般的王公大臣都不敢招惹他。这个人如果能笼络在袖中， 那擒拿鳌拜就添了五成的把握。想到这儿，康熙不仅拍手叫好，
好啊，哎呀，我怎么就没想到吴六一这个人呢？
不过吴六一这个人，孙子对他并不太了解呀，好像也没跟他打过什么交道，也没单独召见过他。如今局面这么纷乱，万一他与鳌拜是一伙的，那可怎么办呢？
太皇太后收敛了笑容，摆了摆手说，
不会，绝对不会。这个人呐，你不了解，他绝对不会轻易趟这汪浑水的。这个人恩怨分明的很呐。鳌拜和他同列入关，只因为占了个满级，名分比他高出了一大截子，他心里能服吗？不说别的，就说上一回纳莫范晔叫他给抓住了，打了20板子才放回去呢。这件事轰动了北京城，怎么你这个做皇帝的竟然一点也不知道？
听太皇太后责备了，康熙急忙躬身回答，是老佛爷教训的极是，不过……
没等康熙说完，太皇太后就打断了他的话，你呀，给他恩典，他自然听你的话了。你父亲为什么没有升他的官职啊？就是留着叫你用的。
哦，对呀，真是这么回事。那好，老佛爷，明天孙子就下诏，叫他做兵部侍郎，升他的官。
太后忍不住笑了，皇帝呀，皇帝，你越发悖谬了。不做九门提督，那你要个兵部侍郎，派什么用场啊？
康熙顿觉有些为难了，
心说，你说让我升他的官职，我就升他的官职，升他的官职也不对，不升他的官职也不行，那怎么办呢？
太皇太后换了口气，和颜悦色地说，
你呀，这么办，明天呢，你下个明诏，从天牢里把那个姓扎的叫扎什么来的把他放出来。
康熙没明白怎么回事，可是站在一旁的苏麻辣姑已经明白老佛爷的意思了，笑着说，哎呀，老佛爷真是点石成金呐、啊！那个人叫扎一黄。
对对对，是叫扎一黄。你啊，叫姓扎的去说，比圣旨还灵呢。
太皇太后见康熙犹如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，就心疼地说，
哎呦，傻孩子，你是不明白其中的原因呐，但是曼儿姐知道，回头叫曼儿姐慢慢的讲给你听。
曼儿姐是苏麻辣姑的爱称，太皇太后老佛爷老是这么叫她。康熙听了老佛爷的话，点点头说，成，那就叫苏麻辣姑办这个差。
苏麻辣姑笑盈盈的跪下磕了个头说，
是，奴才领旨。
依奴才看，明天就叫小卫子去会那个扎一黄，把人情做给小卫子，您说可好？
太皇太后笑着说，好好好，这样最好不过。
哦，对了，我听宫里头的人说呀，近来皇帝学业有长进，嘴里头都换了新词儿了呢，连那些个翰林们都服气儿。武先生教的怎么样啊？都学了些什么功课？
康熙急忙笑着回答，烦劳皇祖母挂心了，孙子近来学业是有些长进，除了武先生之外，熊次履也常讲一点书，四书已经讲过读完了，每天呢都是按索额图定的谱，孙儿逐条请教，武先生批讲又快又得意。
这就好。哎，不过四书里头有孟子呢，听人家说这个人老说皇帝的坏话，可是真的？
康熙笑着说，
皇祖母，孟子说的都是为君之道的正理，都是特别要紧的。武先生不知道孙子的身份，所以啊，讲起来一点顾虑都没有。他竟然当着孙子的面就说：“民命重于君命。”老佛爷您想啊，哪家大臣敢当着皇上的面说这样的话呀？太皇太后听了笑了，哈哈，你爷爷你父亲都是叫人家读三国，那书虽然好，可我总瞧着有点挑唆人不安分的味儿，如今也该学点正经学问了。是，皇祖母说的对，这正是可以马上得天下，不可以马上治天下的道理。看起来老佛爷也是圣人。太皇太后笑呵呵的，又絮絮叨叨的说了好多家常话，才起驾回慈宁宫了。康熙这心里还一直惦记着吴六一的事儿呢。等太皇太后一走，他就笑着问苏麻辣姑：“哎，苏麻辣姑，刚才太皇太后说吴六一和扎一黄的事儿你清楚，究竟他们俩是怎么回事啊？你快讲给朕听啊。”“是，皇上，那个姓扎的是吴六一的大恩人，凡事都听他的调遣。”“
哦，那具体的呢？”
于是苏麻辣姑便给他讲了扎一黄和吴六一之间的一段故事。原来呀，被关在大狱里的这个扎一黄是福建海宁人，也是世家出身，在顺治爷时期当过孝廉，年轻的时候呢也是个眼高心大的。这一年隆冬季节，海宁下了一场大雪，他就带着四五个仆童挑着酒食担子去野游去了。来到一个破庙外头，坐在廊檐下看雪赏梅，正喝酒呢，抬眼一看，大殿前头啊有一个大铜钟，旁边呢有一行脚印，已经被雪覆盖了薄薄的一层，钟上的雪好像被人撞动过。这个扎一黄就起了疑心了，心说这大雪的天儿，谁到钟跟前干什么呢？扎一黄有点奇怪，就来到跟前，伏下身往钟底下看，只见里头啊有个竹筐，他就更奇怪了，让那几个家人去把钟掀起来，他想看看篮子里装的是什么，却不料掀了半天，这几个人把吃奶的劲儿都用上了，可就是掀不动那口钟。扎一黄心里就更好奇了，索性独自坐在廊檐下饮酒赏雪，他想看看待会儿究竟是谁来取这个竹筐。